啊，平日平安，后面都听得见吧？很清楚哈，感谢神。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天国的发展”。哦，天国的发展。我们先来读一个简单的一段圣经，这是在《路加福音》13章18节。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做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畜，天上的飞鸟收在它的枝上。那这个天国跟救恩到底什么关系？我们先把这个搞清楚。那天国是个国家啊、哦，那国家代表什么东西？国家代表政权，就是权柄啊、哦。那当我们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就有一颗新的生命，还有一个老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马上就在天国里了，它是服在天国的权柄之下。那我们那个老的生命是不服的啊、哦。当我们的生命不断长大，所以这个人越短越多的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活在天国里面。所以说我们的救恩是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的，不是我们信主之后等到主再来复活才进天国。主说我们的天国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刚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开始经历天国的权柄，我们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然后要经历在他权柄之下所蒙的祝福、哦、那这个天国的长大这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讲到我们人每一个人、哦、那个生命新的生命不断扩大那个长大，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芥菜种的信心是非常小的，在信主的时候就一点点啊、哦，但是没有关系，神会使他在里面长大，到你这个生命丰满，得到丰盛的生命。那是我们前面讲的内容啊、哦。那不光光是一个人的生命会成长，它里面也有数量，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子民归向他。好，所以一个小教会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教会。那教会好不好，最关键在什么地方？不是大和小，而是他有没有成长。所以一个教会是必定会成长的。他说芥菜种只要有生命在里面，他就会长。所以我们教会这里面这么多弟兄姊妹，如果有新的生命在里面，这个新的生命在里面长，这个教会他就会长啊、哦。所以这个成长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去探讨。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透过啊《使徒行传》16章，一起对这个题目有一些学习。那《使徒行传》16章刚好是保罗建立腓立比书的那一章，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对这个腓立比书教会怎样的建立的过程也有一个了解。好，那这样我们啊开始先做个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主你自己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你愿意你自己的国在地上不断的发展壮大，就我们就恳求主透过今天所学的经文，使我们明白怎样照着你的心意来过我们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让主在拉特中光啊伊萨考的这个地方大大的壮大，使我们的教会主啊这个殿里面满了你自己的子民。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开之前啊，我们还是把这个整个16章一章都把它读一遍。好，但你的这个玻璃纸上面字比较小，然后这个 slide 上面也有，我就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我们分4段来读它啊，我来读一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门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尼尼人。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尼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增。第六节第五我这个第四节是吧，他们经过过程 把耶路撒冷长，大家是读，我读第五节嘛，对吧？大家应该读第六节了是吧？哦，第六节没有。OK， 大家读第六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天移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当安息日，我们驰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他和他一家祭里苗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子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把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信的规矩，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走夫尽走严谨看守。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尽走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好，尽走叫人拉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夜就在那时候，进走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守护他的人立即都受了洗。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证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捏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 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他的学怎么样的故事有意思吧？哦，这个很 powerful 啊，一个这个 story。那这个故事啊，先把这个地址跟大家讲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细细的探讨这个经文啊。所以保罗是在这个大马色路上去迫害基督徒的时候遇见主，以后主就把他转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他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领袖人物变成了一个传教的领袖人物。好，那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他是信主十年以后，大约就被派去做宣教士。他在圣经上面一共记载有三次的宣教历程哦。那今天读这段故事是他的第二次的宣教历程。这个十六章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是特别啊，因为这里是尼哥涅，因为这个路斯德，对不对？因为他经过这个加拉太和弗卢加这一带地方，圣灵不准他们在这个 Asia 就是亚细亚那里传道，也不准他们往这里去走，比推尼啊，因为对了这个推罗特，在这个地方得了这个异象，就神权到了这个就是马其顿，这里叫 Macedonia 啊，有这个腓立比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整个的距离呢，大概是一个300英里，所以加起来大概是500英里的这个路程。所以整个故事发生在这样的一个geological location， 大家清楚了啊。好，那这样子我们先来从第一段是这个十六章的第一节开始啊。所以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那里有个门徒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尼尼人，就是希腊人啊。路斯德和尼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这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保罗，刚才我们谈到了哈。第二个人物是提摩太，那个地方的弟兄都称赞他。在以扫塔的这个地方，你觉得神可以都称赞你吗？其实是谁在称赞提摩太？是上帝，对吧？他把他记在他永恒的书里面去称赞他。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哈，如果弟兄姊妹这个地方一扫跑的地方都可以称赞你，我想你这是一个很好的美名啊。好，第三节，保罗带他同去，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好，这个割礼我们查过加拉太书，保罗在有些时候是反对的。那什么时候反对呢？就是当初刚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最多的是犹太人，那帮犹太人就想强迫那些外邦信主的人也去受割礼，然后去遵行犹太的一些教规。他们认为耶稣来了好是救恩，但是以前的也不能废掉，所以对这个保罗是坚决的反对。这就是历史上的这个我们基督教的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所以当犹太人强迫保罗去行割礼使人信去得救的时候，是坚决反对的，那是教育上的错误。但是这个地方他又给提摩太行割礼，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向那一代的犹太人传教，那他不行割礼的话就比较困难接近那些犹太人，所以为了那些犹太人能够方便听到福音，不因为这个缘故而不允许他们接近他，他就去行了这个割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戴德森的故事啊？他是19世纪太平天国大乱的时候去中国去宣教，当时的宣教士都是穿着这个西装革履啊，就在这个海边城市有军舰的地方盖起这个教堂就在宣教。那他到了以后，他就倡议一个不同的方法，他就穿中国人的衣服，开始留那个长辫子啊，就外面看上去他就是个中国人，这皮肤是白人， 那这样子的话就方便接近中国人，所以他是完全舍弃他本来可以不这样做的自由，而为了那些人能够听到福音去舍弃、哦、所以、弟兄们，我们、在公司有时候我们有说中文的自由、我就常常劝弟兄们在公司要说英文。那为什么呢？那是使同事们跟我们的嘛关系更亲近啊，不要因为这个语言的原因产生一些不应该有的隔阂，这是我们自己愿意放下我们有说中文的自由，是吗？你为了这个爱心去爱别人，好、哦、啊，我特别讲到啊，这个中观教会非常之好啊。我们刚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去了不少的教会，我的女儿最喜欢中观教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她一走进来啊，这里的小孩子主动跟她说话。他说很多教会 啊也不说教会不好啊，慢慢就有一些小圈子了啊，一来局来这里啊，朋友很亲热，一个星期没见，好事情，这是应该的。但是这些新来的朋友就冷落在旁边，觉得很难进来，是不是？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放下跟好朋友说话的这个时间和机会，主动的去找新朋友说话，这个就是一个舍弃，这就是一个放弃。这就跟这个提摩太，他可以不行割礼，但他愿意行割礼，是为了别人能够听福音，这是个爱心的表现，是吧？所以他们经过过程，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好，这个是苗勇弟兄到我们教会以后倡导，我们在主日一定要念使徒信经，这是个很好的建议。现在我们教会每个亲都念好事情啊，使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会更加清楚的认识，就遵守。结果怎么了？于是正教会信心热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好，我们看到这个当神的话语真的被人严格的去遵守的时候，神就加人。这个教会的增长是谁做的事？这看起来是我们做的，不是的。这是神把人送进来，是吧？那神是不会把人送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遵守神的话语，他是不送人去那里，是不是？所以这个教会遵守神的话语，神从天上看了高兴啊，他就把人不断往里面推，是不是？因为他知道这人去了以后会遵守他的道。教会的增长就是要神的话语。所以我现在求长老，我刚回啊、中国啊、中国回到美国来看望中观教会的时候，就是这个查经非常不错，邱长老倡导也非常严格的推动。那现在我们也正在制定这个应用，就是要去遵守啊，非常的好。在这里呢，我也特别的向大家啊做一点推广，就是 BSF 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去啊，明年九月份 BSF 是查启示录。那我在教会生活有20多年，从来没有查过启示录。我自己有查过，我自己也读过，自己也读过几座的参考书，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是从来没有查过启示录，非常困难的一卷书。所以明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人会爆满。那现在剩下最后2个星期，如果你去报一下名，你就进去了。如果明年9月份你去报名，那可能就是1-2个月的 waiting list 都不一定。所以我向大家推广一下，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如果你 miss 了这个，那就是10年以后才能够再查启示录了啊。所以啊，有姊妹晚上有的啊，星期一你问 Jeff 那边有他的信息。弟兄，就这2个星期你去报一下名进去，然后好好的那整个summer祷告，至少你的名字进去了啊。好好祷告，神给你预留时间去读启示录，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对这个一段先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准备时间我还想介绍一本书，就 Have We Not Rise。 这个女士啊，她写的这本书，这是一本啊 free Kindle book 啊，是不要花钱的，而且啊非常之的啊薄，但是一个周末也可以读得完啊。这是 free Kindle book， 它是啊这个瑞迪费，就是戴德森建立的这个宣教机构里面的一个宣教士，1949年啊共产党把它关门以后，他就去了新加坡的一个神学院，在那边做教授做院长。 那我们的 DSF 的那个创办人也是从那个宣教机构回到美国，才创立了这个DSF。哦，这本册子是讲到了宣教士的放弃，就是他们放弃本来是他们的权利。哦，大家去读一下，如果你想做宣教士，或者至少想了解宣教士怎么回事，这本书是非常值得一读。好，我就在这里推荐一下。大家 Amazon Kindle 都能下来，大概一两个周末就把它读完了。好，天国的发展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 sacrificially engage those who are alike culturally。 所以为什么题目他要行割礼，就是因为能够接触到那些行了割礼的犹太人，是吗？所以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就要把自己变成我们要宣教对象的那样子的人。那今天神对我们中观教会的托付，其实比这个简单多了。我现在我们的托付就是像说中国话的移民，那我们都已经是，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化，是吧？只是我们还是要有些舍弃啊。如果我们的时间啊都是跟老朋友说话，新朋友进不来，那就出麻烦了，对吗？所以我们是要跟老朋友说话，但也要留意新来的人愿意主动的跟他们去谈话，邀请他们到家里啊，开放家庭。所以是需要 sacrificially， 就是要服侍他们，要去欢迎他们，就是必定的啊。那我女儿走进来，有那么多小朋友找她说话，她当然喜欢这个教会啊，是不是？好，那第二点呢，就是神的话需要扎扎实实的在教会中生根去应用。所以这一年来，我们的查经每次都会提到一些应用题目，我们怎么把这些学到的话应用到我们这个星期的生活之中？我们就做一点点，做一点点，做一点点，神喜悦，他就把人天天的加增到各个教会之中。所以这是教会增长的两个条件，是吧？好，我们来看下一段，是第二段了啊。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雷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好，这个听起来大家觉得这是个什么感觉呢？好，大家有没有被圣灵带领过的经历？大家可能就很想知道。好，那神的指引怎么去理解呢？好，我们首先今天就讲四点好了。哦，那第一点就是你要遵守他已经吩咐的，你要遵守他已经吩咐的，那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你要上班，要跟老板打交道，跟同事打交道，在家里跟太太丈夫要打交道，要跟儿女打交道，在教会里跟同工打交道，在这些打交道的过程中，神是有对我们的这个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谦卑、我们的灵敏、我们的饶恕、我们的包容，他是有要求的，是吗？所以对这些事情要求的去，就是他的指引。那我们星期五的时候谈到啊，就像我们有小孩的，叫他打扫卫生啊，他打扫完，然后就问他打扫完了没有，他说打扫完了，你再去看打扫完没有，没有，他是照着他自己的标准，他实实在在是打扫干净了，看他的标准，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对不对？等他学会按照父母的标准去打扫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长大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困难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我们眼中认为好的标准去活是错误的。我们天天要求的是要照着神的眼光的标准去活，这是得到神指引的第一步。因为他已经给你指引，你不顺服哦，那他的指引就没办法再给了。所以这个提摩太受割礼顺服，是吧？而神就给他更多更多的指引。好，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直觉，这点非常重要啊。这个事情花了不少时间去琢磨。大家想想，这个苹果树啊，它长苹果，它需不需要思考的？应该是不需要，它就是开花结果。就是 natural， 就是自然的，是不是？要他长橘子，他就很辛苦了，他可以想半天，他也做不到，是不是？那人有一个罪性在里面，所以人把撒谎是存的不用打草稿的啊， 常常的机会来了，砰就来了，想都不想，是罪性。它就像那个苹果长苹果一样，罪性长出来的罪是非常的自然的。那我们得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得了一个新的品性，这也是一个 nature， 叫做 holy nature 啊，它反映出来的也是一个自然的。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啊，地上需要帮助，你自然的就是帮助他。那我以前看到那样的事情，我就哎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吧？那人就啊，就换别处就走开了。所以这个罪性、自我保护的那种罪性结出来的是，它是一种直觉，都不需要很多的思考啊。所以去帮助人的时候，自发的爱心，还看到这个人有个机会去帮助他，哎呀，就很渴慕，就把这个事情帮助成啊，这是一个不同的品性。罪性和这个圣洁的性情哦，所以我们被圣灵指引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性，而这个性情是一种直觉哦，直觉你就是要去做这个事情。好，这是第二点。那到第三点就是要去试，这就讲到保罗啊，就是试，对吧？他要试，他要去亚细亚讲道，去试圣灵不适合他，他就试朝比忒移去，神就阻止他。所以神会把一些门给关起来，就是你要去试，听懂了？要去试。这个试的过程中也会经历到平安。那给大家讲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哈。那我在回中国大概四年多前回中国去的时候，我的直觉告诉我神在中国有个事情要我做，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但直觉告诉我有个事情要做，那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就去试。那我第一个试什么东西呢？就刚好我们在 Somerset 成立的那个团体的里面有一个得救的年轻的弟兄，大概是胡晓这个辈分的人，他比我早回去两年，他住在一个小区。哎，我想哎，说不定神要我们再次建立团体，所以我就特意在他的小区做一套房子，就住在那里哦，以为这个是也许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结果去了不久，他突然搞完工作搬家搬走了，所以这个不是很要我们做的事情，哈哈，不是，那是叫试，对吗？后来我就去各个教会去看，啊，在北京有个朝阳堂我去过，海淀堂我去过，还有一个堂叫丰台堂。这里有没有人知道丰台在什么地方？北京的，知道啊，北京人都知道的啊。那就我就还有我们有个拉夫大的那个堂我也去，就各个教堂我都去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去认识同工。哎，看搞半天教会好像也没有什么要我要做的事情。后来就有几个两三个弟兄开始祷告，是不是要在中国做 BSF 这个事情。那祷告了几个月啊，好，以后我们在各个教会去祷告啊，我们就我开始以为是在丰台，因为听说那边有些弟兄有负担，结果我们去主动的去跟他们去认识他们的同工啊、牧师啊、交流啊、分享我们这些意向。哎，结果都不是。后来神真的辅导来的时候来得非常快，结果他神的安排超乎我的所想所求，他就安排在海淀堂。海淀堂大家也深知道吧，就在北大清华旁边，离我的公司才五分钟走路，所以要去丰台堂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车的距离，那还是要交通方便的时候啊，所以要七点钟去赶那个 BSF， 那就非常的辛苦啊，结果他安排在海淀堂。所以每天我上班六点半啊，吃完饭慢悠悠的就走过去，就可以参加 BSF 的施工。所以神的事情的指引，首先你是在道德上，你对他的公义灵敏那个要求要竭力的去照着他的标准去生活，然后呢你要有这种直觉，不断的去操练这种圣洁的直觉，不断去帮助人，去原谅人，去包容人，然后你真的要去试。好，像保罗这样去试，有些门神就关了，有些门神就给你打开啊。好，这个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大家看到这就是异象，异象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做工如果不是神的托付，这个做工就没有结果， 但是如果是神的托付，他就一定会有结果，因为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神是 very particular about the place of ministry。 所以我们建立这个教会是不能够随便建的啊、哦！所以我是求长老得到意向，他把这个教会设在 Issachar 是正确的。这十几年来我们看到神把大批的华人就随到我们这个区域来，这个地方需要有福音，需要有灯台，需要把神的光照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就是神他非常在乎我们做工在什么地方啊、哦。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 urgency 急迫性，这个马其顿人站着请求他，好，这是就是那是很急迫的请求他去啊。那保罗的反应什么？也是立即随即就去了，没有等待的哦。所以神会指引什么样子的人呢？神会指引立即遵守的人。那很多时候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指引，我们要想很久，那就比较麻烦了。那个就是说神长给我指引，他已经给了指引了，那我们要马上的去执行哦。那很多福音的朋友，你们说神的指引，神的指引我们认罪悔改，哎，这个就很难了、啊、这是神的指引，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啊直接的去遵守的时候，这是最蒙祝福的哦。于是从特罗亚开始，一直行到沙啊快特纳，第二天到了尼布亚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巨方城。那里住了几天，到了河边就给妇女讲道。我们看到他就到了马其顿，就看到腓立比。我们读了腓立比书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那腓立比书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十年，那保罗啊被囚在监狱里的时候写给他们的信啊，所以这个腓立比就出来了。首先这里有个祷告的地方，就表示那里人在祷告，他们的祷告有没有被垂听？被垂听了啊！他们说主啊，请你派保罗过来，保罗就真的就过来了。第二个地方，他们是在河边祷告啊。就大家特别讲一下这个建堂的事情啊，这里没有堂，就在河边，所以有没有堂不是施工的必要条件，是个可以帮助的条件，不是必要的条件。那在新约里面，神是从来没有提起过建堂的事情，那在旧约也只提过一次，就是建这个圣殿，而且只能建一个，而就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建堂，但是建堂绝对人远不能成为教会的主要工作。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建造人，要把人建造起来。堂有没有？这是 secondary 啊。好，我们读第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垫的妇人，名叫雷迪亚，是推亚推拿城的人，受来敬拜神。他听见了，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这个雷迪亚，圣经还特意多描述了几句话，讲她是个做生意的女人，看来生意做得还不错。好，那我们就有不少我们的基督徒会众里面在做生意。好事情，这里看这个吕底亚，他就是做生意的，就是信徒，非常的好。好，这跟我们中国啊共产党，就是读过文革的人就知道，有个我们中国一句话叫做热穷热革命，是吧？好，现在变成是可能热富热革命了啊，可是现在中国可能把这个倒过来了。所以人类会用财富去衡量这个人是不是公义啊，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一个人是不是公义跟他的财富贫穷富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取决于他跟神的关系、哦、所以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没有热穷就热什么 热跟主的关系热好，这不是，这是错误的、哦、也不是说是热富就跟主的关系热好，也是错误的，就跟这个没关系，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是决定一切，而不是我们外面所看见的东西。这里讲到主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所以一个人信主是谁做的工？是神做的工。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把这个话，把这个信息传出去就好了。那我们啊，我当初刚信主就是传教的时候，就传福音的时候就不太敢传，就生怕传的那个人不信， 其实那是什么？那是骄傲，就是以为是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人，压根不是那么回事哈、哦。所以我们要去权，这是我们的义务，做了就好了。这个结果是谁的事情？这个是神的事情。所以神他就开导吕底亚的心，就神叫他留心听，神就叫他信，这全部是神的工作。他和一家基底那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来住，就是强留我们。所以这个开放家庭，我们虽活在美国家都比他大哈，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在国内的房子很小啊，真的不方便。那大家如果愿意开放家，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门神喜悦的事情哦。如果大家啊愿意开放你的家，去接纳新朋友啊，我真的盼望大家能够填一下这个表，就告诉教会说你愿意开放你的家。因为教会有一个迎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工作，每两个星期我们就想邀请一些新到教会的朋友到家里开放家，跟弟兄姊妹有更亲密的一些接触和认识啊。那这个现在有五六家弟兄都在一起在住了，如果你也愿意参与这个事情，你就填一下这个表告诉我们好吗？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愿意参与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吕底亚他就认为啊，这个啊是一个他做见证的机会，这是一个他信主的一个标志。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他是有信主的标志，有信主的行为。我们看到提摩太行割礼，我们看到吕底亚开放他的家。所以大家想想看，都信主了，你要是想指给别人看你信主的标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你能够找出一个标志，说不定两个，说不定有三个哈。你的标志越多啊，你在所立的道路上奔跑的越远。我们来做一下个总结哈。天国的发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在赏识神，去经历神的带领。所以大家去赏识，那教会有许多的需要啊，就这个 Children's Program 那里面大部分都是姊妹，哎，怎么弟兄那么少？弟兄们可以去试一下，看这个是不是你的恩赐。我想神也呼召了几个弟兄去照顾小孩子啊，这个幼稚也可以去帮忙，就是赏识。你从来没有开放家嘛，试一次。 BSF 从来没去过吗？你就去一次啊，就这还有两个星期，你就去一次，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试一次，就尝试嘛，看神是不是这样子带领你。所以教会的侍奉是要不断的去尝试之中，发现神给你的托付，发现神给你的这个恩赐。如果你每次来这里什么都不试，那你就不知道了，你可能就失去了很多神愿意指引你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要有意向。这个意向包括到底在哪啊，去做这个施工，我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最近开始同工会就对这个事情有个热烈的讨论，我也恳求大家为教会的意向，我们的方向去祷告。那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也需要常常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有些东西一试是神的带领啊，就很多的属灵的结果，有些没有没关系，我们就是去尝试啊。但是要去试才能经历到神的带领，要去试才慢慢的摸清楚神的意向。好，第三个就是要立即的响应。所以在教会里面啊，每一项施工如果同工没有达成一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等候神，就是等候神的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去做工，使我们有同一个看见神所托付他的意向。但一旦他的意向已经清楚了，一旦他的意向清楚了，我们同工必须什么立即的响应去执行，这样我们就从这里得祝福了。我们看到保罗他，我的声音没有，哎呦呦，立即响应马上就什么结果子了。而且这个基督徒非常的一信主非常的热心，把家开放，就把他们留在家里，也就是在他家里有个什么家庭教会就这里开始了。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段。 后来啊，我们忘了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他，被巫鬼附了啊，是算命的。他跟保罗啊，他跟随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魔鬼他是读过圣经的，魔鬼知道神的话，所以这个一点不奇怪啊。但就大家都福音书的时候，魔鬼也喊着说：“这是什么？神的儿子，是不是？”所以魔鬼知道。啊，他一年多就这样喊叫，保罗就心生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那保罗心中为什么厌烦呢？他讲的话也没错嘛，有没有错？他说保罗是神的仆人，他是传救人的道，这话千真万确的。但保罗他心中厌烦，大家为什么？大家说这是为什么？那魔鬼呢，他喜欢撒谎，他讲真话的时候也是讲半句真话，英文叫这个 half truth。 就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撒旦就对伊娃跟那个这个亚当夏娃讲的就是半真半假，是不是？他全部讲假的，人他是蛮聪明的，不会听，他掺一点点中的人就掉进去了哦。所以保罗不想他的救恩的信息跟算命发财合在一起，那就把神的这个道的嘛就会是口歪了，所以他不喜悦，神也不喜悦。所以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不准那些鬼灵去喊叫他的名去传福音，是不准的。所以传福音是叫谁去传啊？他没有叫撒旦去做这个事情，而是叫我们人去做。而且这个撒旦是半真半假，所以神不许撒旦参与他的施工，一点他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好，那这个魔鬼怎么就出来了？所以人跟魔鬼斗，能不能斗过魔鬼？斗不过的，那魔鬼比我们厉害多了。那魔鬼跟神斗，他能不能斗过神？那也是斗不神的。那我们人信靠神，那魔鬼就啥都不是了啊。但是如果我们不信靠神，那鬼的力量就是很大了哦，大家要搞清楚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是信靠神，那魔鬼根本不是跟神不能匹配的哦。使女的主子们见他得财力的指望没有了，就并揪住他啊，求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这些人全是犹太人，仅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那我们啊，中国人也觉得基督教是洋教，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对这个教是不是真的他没有兴趣，他只知道这个教跟他们不一样就排斥了，所以他们对真理并没有兴趣。他们对这个东西是不是跟我们的习惯很虚乎的习惯一致，这个是他们这个判断这个事情的唯一标准，是吗？所以呢，我们中国也称他们这是洋教，就不信了哦。那佛教是不是洋教？佛教也是洋教，是印度传进去的。共产主义是不是洋教？它也是洋教，那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们把这名字都记下来了啊，是排斥毛泽东之前的。所以这些洋教进去，他们以为是自己的教了哦。我们的基督教在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什么？不是我们祖宗的教。他们所信的也不是他们祖宗的教哦，而且他们呢，因为这个来实行审判以后呢，他们对发生在这个使女身上的神迹一点都不在乎哦。这个使女教他们怎么发财呀？哦，发生在这个使女身上这么大一个神迹，他们居然看不见，对吗？他们不去问说这哪来这么大的权柄，使这样一个神迹发生在一个让我们发财的使女身上哦，这个他们就没有兴趣。但是他们对持续发财的机会啊，大陆啊，钱是他们的神，对吗？他们只信钱。我们基督教徒有一个要注意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要神的祝福，但不一定真的在要神。我们很多时候在要神的祝福，但不见得真的就要神。神是祝福的源泉，对吗？ 我们要把这个次序调过来，我们首先要的是神他自己，这个祝福是个 side effect， 是要神之后的结果。那我们次序倒过来，我们信仰生活就很辛苦，我们就抓住祝福，有的时候就忘记了神啊。好，于是众人就一起来跟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使他们下在监里，守护这个禁州严谨的看守。这些众人呢、啊，他们也对这个真理没兴趣，他们就一同就攻击他，对吧？就是起哄啊，对吧？所以他们就乐得一个人什么受点苦，大家起乐啊。这就是人的罪性啊。就在这里我自己就在这里有这个罪啊、哦。我太太就是她的伤了，受伤了以后我们去 cruise ship， 就大家就喂她，喂她以后我就很想把她大家喂的这个情景拍下来啊、哦。她就不想我们拍她，她真心不想我们拍她，她热不想我们拍，热我们就起乐。等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我是个罪人啊，就是我用着别人的痛苦变成我的喜乐，是吗？所以我就带领我的子女一起啊，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就不能再这样子了，就停下来啊。所以我们人有这个罪，就是喜欢拿别人的痛苦当成我们的欢乐。那你在 crucifix 里面去，他们有 comedian， 那些 comedian 讲的那些 joke 啊，那些笑话，大多数都是拿别人的痛苦来当成他们的喜乐。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的罪性。而且人坐在里面不觉得啊、哦，读圣经才会知道这是罪恶，这真的是罪恶，会影响到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是吗？好，这些官长抓了他就打了。那官长对真理有没有兴趣？啊，他也没有兴趣，对吧？那他为什么要打呢？这个打就是维稳啊，我们中国有个维稳啊，这个八级那个国防开支有个维稳的开支，大家知道维稳的开支多大？超过了国防的开支啊，就是国防开支有多少钱，维稳的那个开支，这中国大陆要超过国防的开支，为了，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维稳。这个事情的真理是怎么回事？他没兴趣，但是这些人呢，闹事不稳定了。不住了，这个问题啊、哦，但这个事情谁真谁错，这个不重要，他的官位重要，这个政权稳定重要，是吗？所以啊，他就而且打的不是打一点点啊，狠狠的打了啊、哦。我们在文革长大的时候，常常开这个万人大会去枪决这个罪人，这有多少人在文革的时候长大过？可能就几个啊。哦，那个万人大会的时候曾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就是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就是杀这个人呐、啊，去平民愤、啊、这个事情到底杀错了没有不知道，但是平民愤呐、啊、就重要了啊。这个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所以我在这里呢想建议大家一个看一个很好的电影，这个电影叫是个英文的电影，叫 The People vs. Leo Frank 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大概100年前左右的时间。这一个人叫 Leo Frank， 是一个犹太人，他到南方的 Georgia 去开了一个工厂。就在开工厂的时候，里面有一个15岁左右的女孩子被谋杀了，人家就逮住这个犹太人，就要判他死刑。哦、那报纸又宣言一下，哎呀，就是大家游行示威要判他死刑，法院也死刑，就大家一直打到这个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说你们判错了，这些人是什么民愤，他们没搞懂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序，这个证据没有找对，一大堆的理由了。后来这个州长就判他无罪。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州长讲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话，他说2000年前拉多他也为了平民愤杀了一个犹太人，就是耶稣，说比拉多的名字是忍是真的诅咒的一个名字， 他说今天我是州长，我不能够承犯比拉多的错误，为了名分去杀一个无辜的人。这个州长后来是有生命危险，大家游行到他的房子周围去了，警察要保护他，他也很快就离职了啊。所以大家移民来美国，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个蒙福的国家。这个国家只要有神的道，只要有神的法律，只要我们按照真理，真的就对真理感兴趣，它的法治系统，这个国家大家就觉得在那里非常平安，是不是？他不是要凭名分，他就可以随便去弄掉一个人的人性的，是吧？所以一个无辜的人就是无辜的人。所以啊、看到故事，大家觉得你会受一些感动。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啊、哦。大家想知道这个名字，你台下再来问我。24节，荆州引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肋间里面，两脚上了木狗。啊，这个荆州大家可以看到他一些品格，当然我们待会再谈到哈。大家我们先谈一下这个保罗的想法。哎呀，这个保罗，如果是你是保罗，你会怎么想？你会想，哎呀，我可是照着神的意象来的啊、哦！我又传福音，使这个吕底亚家得救了啊、哦！你要把这个屋，哎，也是你的意思啊？怎么遇到这么多麻烦呢、啊？是吧？怎么遇到这么多麻烦呢、啊？哦，我想我们同工在服侍的时候，有些时候遇到一些啊、人的误解，可能就很容易受伤害，是吧？我可是好心好意，为什么人家不领情啊？教会服侍不干了，是吧？有没有这样子的？就是有这种想法，是吧？哎呀，我好心好意做的，没有一个人领情哎、啊，哦，哎呀，我有这样的主张，教会要这样子做，人都听不进去哎，怎么搞的？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人家没看见，就很气馁，是吧？但是保罗，他好像很受冤枉啊，他可是。做了神的事情，是不是？结果狠狠地打了一顿。我想任何一个服侍神的人都会期待什么？哎呀，平安无事啦，祝福啦，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他可能就是，如果你在场内，也许你会想，当初那个意象到底有没有看准呢？是不是看错了？或者是这个宣教的过程中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哦，又产生一些怀疑，对不对？好。那其实世界是不能接受神的话的，也不能接受神的道，所以耶稣早就跟我们讲过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拒绝，也一定会遇到敌人的这个压迫，这其实就是我们服事的一个正常的经历。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得到误解，没有领情，我们的工作没有得到认同，这些都是完完全全正常的服侍的经历，我们不需要气馁，我们不需要因此就觉得受伤害。好，我们看到保罗怎么反应的。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正囚犯也侧耳而听。那上个周末啊，尤默伯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啊，就进监狱的经历。一个人进监狱马上就自卑了啊，就是所有的自尊心都给他打掉了，是不是？他是关在内监里面，这两条腿用个木轨把他夹住，那里面是非常黑暗的地方啊。他哪来的这个喜乐去唱诗啊？哦，他马上都来不及嘛，是吧？他哪里来的囚犯？而且正囚犯也侧耳而听，真的了不起的事情吧。所以我们要想起啊，马太福音5章11节耶稣的话，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揶揄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逼迫他们。保罗对神的应许什么有信心，他深知自己所受的是因为他的名，所以他们喜乐，他们能够喜乐，因为神的赏赐是巨大的。那这个经历在许多的宣教士的生命中也体现出来，像这个戴德森也是到中国去传教， 他是发起到内地去传教，那是离开这个边界海域地方，就没有领事馆的保护了，也是被抓起来被打。他们就彼此的鼓励，他说我们喜乐，因为我们信他的名受辱骂受鞭打。所以他们就唱诗，那个赞美神啊，这个唱诗黑灯黑火，没有 PowerPoint 哦，怎么唱啊？也没有音乐帮助，你们能唱得起来吗？哎，我深思鼓励大家能够去背圣诗啊，不管是背经文也是背圣诗。很多的时候我遇到困难就是唱诗，就是跟保罗一样唱诗歌啊，唱很多那些神安慰神鼓励神供应的诗歌的敬拜的生活，大家把它背起来，就是你生活中非常需要的。好，因为他说正囚犯你侧耳而听，这些犯人啊是最闹事的人才抓起来的嘛，他们现在那么乖呀，因为他们看到一个东西他们是看不见的，是钻到监狱里面的人有这么大的喜乐，是吗？所以在一个困难的地方也有喜乐，这是一个非常感染人的事情。二十九节，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震动了，地门立即全开，正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那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马炫啊，被人骑啊，人炫就被人骑，是不是？那我的信主之后是有一段时间非常害怕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呀，他们说知道了以后要欺负我怎么办？因为基督徒是怎么 是要炫的嘛，哦，他欺负我又不能反抗，所以我就有点害怕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大家害不害怕？公司里的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吗？可能知道，可能没人知道啊。那这里告诉我们不需要害怕，是吗？这些人来欺负你的时候，他是欺负谁？他在欺负谁啊？他在欺负神，所以神会反应的。你看啊，他们欺负保罗，哎，欺负希拉，就关到监狱里面去，什么神大大的激动，他的能力就出来了啊。大家可能知道一个啊，袁志明一个讲到的说一个故事，他也是回中国大陆去，他曾有一个托付给他啊，他是那个民主运动的一个领袖嘛，就被抓起来。那抓起来他就跟那警察说啊，你就得罪我是小事情，我可是有任务在身啊，你得罪的是天上的神，你可得小心啊。他警察就很害怕，哈哈，真的害怕啊。他们就说共产主义不信神，他们是怕神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真的不要怕人家欺负，人家你是不敢欺负你的，他欺负你了是欺负了神，他得罪的可是我们天上的神啊。所以如果你在被欺负的时候像保罗这样的去唱诗赞美祷告，神在你的身上会做一个奇妙的工作，是震撼。那后来我就不怕了，我就跟他们讲我星期一有 BSF 五点钟以后不能开会，那十多年都是这样子的。星期天我要来主日，这个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大家可能在公司也这个 on call 啊，轮流的。到星期天我就找个人，我说不行，我要去，我是基督徒啊，你就帮我去，我星期一再帮你忙。所以其实你不用害怕，你向人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就照着他的预样的去活，神他听见了，他在天上听见了你的见证，一点都不用害怕的。好，那正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那正囚犯是不是信主的人呢？他们不是，那他们锁链也松开了，就大家看到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来到一个信主的人中间，他们会经历到平安，神愿意给他们平安，离开的时候平安就又没有了。那其实就是我当初被吸引信主的这个一个过程啊。我是文革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向我传福音，我就觉得这个是长毛的信主都一样嘛，我就不想去，我觉得很可怕，跟那个文革的那个形式太相似了。到后来在教堂里面这个圣约啊，那个平安啊，我自己走进去，每个星期天一定去教堂， 在这里面经历到这个锁链松掉的这个经历平安了、所有的罪都得到释放。那到今天知道这个平安是时时刻刻随着我，不是只有星期天才有的啊、所以没信主的弟兄们，你们早点信啊！你们还不能信，次次都来就会经历到这个锁链的嘛，被松开，所以这个敬拜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全能，他的平安，他的喜乐是神敬拜的结果。所以人信主接受他为主啊，那就是敬拜，他的地位就太高了，我们那个心中是吗？好，我们做个总结。在天国的发展中是有撒旦的干扰，一定有的哦。那我们教会这一年多来的进步是有撒旦的要干扰，但是怎么样去对付呢？就是祷告。那这一年呢，我们教会的进步的同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会的兴旺。现在有十几个弟兄姊妹每个星期三晚上就在那里求啊，为弟兄姊妹求福啊，为我们的施工求啊，为我们主日求啊，为我们的团契求啊，就是不断去求神的全能去掌控整个教会的操作，因为就把撒旦的事情成了一个抵挡。所以我邀请大家星期三也来一次哈，也挺好的，也会经历到神。好，就这个世界的拒绝和压迫，这也是随着教会发展产生的一个事情。当教会不发展的时候，世界也不理睬我们，这基督徒没生命，也不传福音，我跟他们不相干，也不惹我们，也不惹他的事情是吗？但一旦我们开始是传福音，世界就开始反弹了，因为我们怎么把他们就进攻他们的重任了。所以这个拒绝和他们的压迫，他们的对我们的反击是我们正常的经历，大家一点都不要惊讶啊，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 God powerfully responds to joyful worship， 就是人的敬拜就是神的开始。我们常常听这句话，就是人的尽头是人的开始，是神的开始。其实我这句话是不准确的，因为很多人走到尽头不悔改也不敬拜，神能不能开始也是不能开始的。所以人的敬拜才是神的开始。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想得到神的指引，什么时候我们想经历神的全能，什么时候我们想经历他丰盛的平安喜乐，这个敬拜一定是他的前提。我们不敬拜他，我们不赞美他，我们不感谢他，哪来的神的全能呢？你生命中经历不到。是个基督徒举欲的成败，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事情，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家鼓励弟兄们彼此的稳定，能够坚持举欲成败。那现在我们的崇拜团队热热热好啊，每个主日都唱一首十字架，我就很心满意足。我每次会 look forward to， 那就心里感到很感恩，这个十字架所成就的是那么样的大恩，我们的赞美他和感谢他。我们的主日崇拜是准时开始的啊，每次主这个崇拜团队什么事情都半个小时前就预备好了。你们要不信，一点半你来看看，最大的人在这里 set up 啊，在念歌啊，就祷告啊，所以。主的崇拜是对大家的一个祝福，在这里就像他们的崇拜一样，使这些到来的人心里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和平安。大家一点半也早点跟我们帮帮忙啊、是很好。好，我们看最后一段了，是29节。好，我们有没有讲到27节和28节？那这个镜头一醒啊，看见那个前门全开，以为囚犯就逃走了，就要拔刀自杀啊。这里我们顺带讲一下这个镜头的这个品格。你可以看到这个镜头是很奇特的人。这个官管说什么要年年的看顾他，他是怎么做的？就把他关到内室，假设这个木狗，对吧？怎么这个人很负责任嘛，对吧？对，他们也含糊啊，不是官管说做 A 他就说做 B 也可以了，是非常严格的去执行啊。等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就拔刀自杀，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职守是非常看得非常认真的。因为这罗马人的规矩里面，如果囚犯逃走了， 那个禁足是要偿命的啊，他就主动去偿命，所以他是一个对他的工作非常之严肃认真的人。二十八节，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啊。”这是二十七和二十八。好，到了二十九节，那个禁足叫人拉登呢，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啊，我们看到这是这个禁足看到两个事实啊。第一个事实，他就很见一个全能，一个非常伟大的全能。那他是对权柄非常顺服的人，对吗？因为那个官长说要严加看守，他就放到内监，套上木狗，也愿意拔刀自杀啊。那他看到一个权能把这个整个地基都震动了，一个锁链又打开了，所以他就看见一个权能。第二呢，他看见一个生命，他从来没见过的。那些囚犯一旦松绑呢，就会逃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结果没人逃走，所以在他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从来没见过的生命，所以他对神启示的这个两个事实就非常的响应，马上就有反应啊，对不对？又领他们出来，恶辈心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这样子的，就是简单的去信。因为人的头脑太复杂，想很多事情啊，就是来到基督教会堂里面经历了平安事实啊，在这教会里面看到了被神所改变的生命，这是事实啊，哦，这是在外面你看不到的，所以他就看见这两个，他就马上反应了啊，他说他就想得救了，对吧？啊，三十一节他们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这里面有人把它讲成是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啊，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应许，没有说一个人相信其他人都会得救，他是说要全家都相信啊，当信主耶稣，就是你和你一家都当信主耶稣。好，三十二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所以大家都听了，是吧？当夜就在那里，禁足就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守护他的人立时就受洗了。这个禁足没有等待片刻，就成基督徒了。哇，这个是神最喜悦的啊！那我们啊，昨天啊，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星期五查经的时候也讲到，那有些小孩子，你告诉他我是你的爸爸啊，你的小孩就说你真是我爸爸，很乖啊。有些小孩说，那你要不要把你的 DNA 拉出来跟我的比一下，因为再确定是不是你的爸爸，就是孩子乖不乖。那你可能也愿意这样子做，但是就觉得这小孩啊比较麻烦，是不是？所以这个禁足他听到的生命，看到神的全能，他就马上就接受了哈。这是神最喜悦的，就是这种简单的信仰，就直接的去信他啊。三十四节，于是禁足就领他们上自己家，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就这个喜乐就是信神，在这个信神之前和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财富什么都没改变啊，而且当天晚上什么都没改变，只改变了一样事情，就是信神，是吗？所以我一生呢、啊工作是很努力的，我一直以为小学生高中会快乐，初中从高中会快乐，高中读大学，大学出国以后会快乐，出国以后找到工作会快乐，那些所有的快乐都是那样子的短暂和肤浅。那只有信主了以后，那个喜乐，那个平安，那是那样子的深刻，是那样子的实在啊，就是信主就是喜乐。好，那大家想想看，这个保罗打了一顿，坐了监狱，就得了这一家人，大家说值不值得？值不值得？放上你，把你也监狱里，神告诉你说要救一个人，要打到监狱里面就打几顿，然后他就会被信主，你会愿不愿意？你愿意吗？啊、哦，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教会就会有希望啊、哦，就会有希望。好，到了天亮。 光党打发差日来释放两个人，信徒就告诉他他们平民方案可以去。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光党对真理没兴趣，他只是这个名分被平了、哦、这个骚乱被平他就满足了，他也不去问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就哎呀这个事情已经息事宁人了，就被放走了、哦、但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你们就在证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要私下的捏我们，这是不行的，叫他自己来、哦、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不是不是想要他们赔一大笔钱，是不是这个原因、哦、不是的、哦、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想给这个光长有个传福音的机会呀、啊，因为光长对真理还没问过来，亲自来一次跟他可以传一下福音，讲一下他们传的是什么东西。第二个，这个保罗是要保护腓立比的教会，使他们确定自己是无罪的，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教会还要继续啊。如果是个罪人啊，犯了罗马的罪，这里建立的教会，那个教会怎么会有个阴影？所以他差役就把这话禀回官长，官长又过来啊，他就害怕了，因为知道是罗马人，他无缘无故就打了他一顿，好、啊，就好生劝他们。四十节，二人去了监，往吕底家去，进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那大家说，谁需要劝慰？这个保罗可是受了遍体鳞伤啊，一个晚上都没得睡呀、啊，啊，钻在监里受了一大堆冤枉。他去了以后跑去劝慰监狱外的人，这人的生命，神的生命多么的伟大，是吗？好，我们看最后这节啊，所以拯救是全家要得救，这是神的心意，不是应许，但是他的心意。我们教会有不少的家庭是一个人信主的，全教会要为这个事情在神面前祷告，就忏悔，要使他们全家得救。因为这些家家啊，齐心协力的侍奉主、侍奉教会，就是神的祝福。啊，这个好客，我们看到吕底亚家开放自己的家，强留保罗。我们再看这个晋州，也是开放他的家，是吗？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是个非常伟大的教会。保罗提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么多的喜乐，为什么？他们教会有那么多的摆上，那么好客。我们教会现在也有很多人开放家庭，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如果你愿意开放你的家庭接待新朋友，你填这个卡让我们知道一下好吗？我们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参与。好，他们就是互相的建立。好，我们星期五的团契非常的重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中，大家分享自己读经中的感受见证，成为彼此的鼓励去建立，是基督徒生活又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好，我们讲完了这个天国发展的一些事情啊。第一就是什么，要我们有牺牲啊。第二个要是遵守神的道啊。第三个，我们要有许多的祷告去抵抗神啊这个魔鬼的干扰啊，要我们期待世界会压迫我们，但是我们有敬拜，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全能。这里我们讲到，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家庭要全家得救，要有好客的今生，我们要有彼此的建议。好，时间差不多了，我想给大家一点建议啊、哦。我想深刻的呼吁大家今年试一次，如果你没试过的话啊、哦，如果你真的没有试过 BSF 啊、哦，真的去试一次。在这个撒玛米这里有一个姊妹的星期一晚上的啊，就是这两个星期一定要去，你不去到九月份想去你都可能很难进去。那你现在注册了，有一整个沙漠去计划，去把自己生活调整，去为这事情祷告，是可以自己把这个事情读下去，读启示录啊，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邀请过别人去教会呢，你去试一下，就试一次可以吧？很多弟兄已经做了很多次了，我是鼓励整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至少去试一次，好吧？好，大家儿童的这个 program 大家自己去看哦，我也都是姊妹，我希望我们的一些弟兄能够去试一下啊，也能够参与这个 children's program， 使姊妹呢也能够 啊，轻松一点点，我对这个要求不高，你去试一次。你跟 Yolanda 是这个啊节目的主持人，就说 Yolanda 我就试一次啊， Yolanda 试一个月，试一次都可以吧，都可以，你这么问他啊，这个好。因为这个幼稚 program 也是要很多人帮忙啊，如果你成人没有去过幼稚，你有小孩也会去幼稚的，你也去试一次，你坐在那里看他们在做什么，怎么会帮帮忙啊，是个好事情啊。然后开放自己的家，教会现在真的门神祝福，差不多每个月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两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这里待上一个小时，在外面吃喝报五分钟，很难认识彼此，但是要开放家，让他们邀请到家里面来，这样子在一起吃饭，可以大家尊敬彼此的友谊，了彼此的了解，非常非常的必要。现在我们有五六家弟兄坚持了一年多了啊，但是我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参与啊。这一个是我心里感到最痛心的一个哈，这次去啊 cruise ship Easter cruise ship 上面有 Easter celebration， 大家知道吗？在 cruise ship 上面有 Sunday worship， 有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去 cruise ship 的人坚持举日崇拜，他们坚持，所以 cruise ship 就给基督徒有机会去崇拜，去庆祝神的 Easter。 那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你跟他们去约他们周末什么事情，说星期天是不行的，其他时间可以。星期天干什么了？要举日。那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在举日有很多的活动啊，有很多的活动啊，这个活动也蛮吸引人，尤其是生意上的必须。我是建议大家试一次，你就说我是基督徒，周末我要去崇拜神，这个事情能不能够另外安排一个时间，你就试一次，然后就祷告告诉给神听，主啊，我说为了敬拜你，这个事情我舍弃了，这个事情我舍弃了，你看看神是不是祝福你，你看看是不是那些生意真的就做不成了，你看看那些儿女的教育是不是真的就差了，你去试一次，试两次，你去试。我觉得保罗他相信神在天上有极大的祝福，他就赞美他，他就照着他的话语去试，这神叫他应当喜乐嘛，诶，我就试试看，他就喜乐，就赞美神的嘛，神就反应。所以天地万物都是神的，没有一样事情在他的权柄以外，你去试，你去看看神是不是因为你的举日来崇拜有什么损失。我们家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们的很多小孩子的 birthday party 是在举日，我小孩五六岁的时候就问过一句话让我震撼，他说爸爸，到底是人家的 birthday party 重要还是举日重要？那我就发誓举日就是不能误，那就所有的 birthday party 举日都拒绝掉。那拒绝掉以后是不是我的朋友就少了呢？不少，我的朋友很。那我们每次出去旅行，周末都是找一个地方去敬拜，找不到我们就自己家里准备一个敬拜。弟兄姊妹，敬拜的生活才是主全能的开始。所以我真是真心的盼望我们中观教会弟兄姊妹崇拜的习惯能够准时的开始，能够真是把一心计的感恩带到他的坛前来，那这个堂里面整个弟兄姊妹会蒙更大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因为你自己应许你的天国是必定会壮大。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教会这一年多一切的发展都是主你自己亲自做的。主，我们愿意在我们中观教会这个帕托的地区经历主你自己更大的发展与壮大。主，求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意象，赐给我们这样的托付，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敬拜你的心。求主你真是大大的祝福每一个真心诚实敬拜你的人，使他们的家中满了你从天上来的福，是我们所不尽的恩典。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